好，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的今天经文呢相当长，所以我们不会读整段圣经啊。这个我们会读撒母耳记上17章的41到54节，然后路加福音24章的44到45节，由我来读。那非利士人也向着大卫慢慢地走过来，拿大卫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那非利士人观看，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纪还轻，面色红润，外貌英俊。那非利士人对大卫说，难道我是一条狗吗？你既然拿杖来攻击我。于是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那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回答那非利士人，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矛、靠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击杀你，砍下你的头。今天我还要把非利士人军队中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这样子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也使这些人群都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乎于耶和华，他必把你交在我们的手里。那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慢慢地走过来，大卫也赶往镇上跑去迎战那非利士人。大卫伸手入口袋里，里面拿出了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击中了那非利士人的前额，石子穿入前额的里面，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和一块石子胜过了那非利士人。大卫击杀了那非利士人，但他手中没有刀。大卫跑过去站在那非利士人的身边，拿起他的刀来，把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又用刀砍下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起来高声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德的入口和以格伦的城门。被刺死的非利士人都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穷追非利士人回来以后，就抢掠他们的营房。大卫拿起那非利士人的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却把那个人的武器放在自己的帐篷里。路加福音24章44到45节，主对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一切的事都必应验。于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恳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愿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喂养你的群羊，来坚固你的教会。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天父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你的百姓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愿你这时候让我们整个人，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得到安息，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焦点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愿你透过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把一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这个周末能够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专题，也能够在这里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到底圣经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圣经里面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个别的一些故事，加上一些诗歌，然后加上一些这个先知的这个讲道等等。圣经的内容是不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更成功的人？有的人把圣经当作一个使用手册，是这样的 self-help book， 怎么样来帮助我做一个更成功的人？但到底圣经是关乎于我们呢， 还是圣经是关乎于上帝他为他百姓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影响了你怎么去理解圣经，怎么样去看圣经，怎么样来应用圣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那我们昨天已经讲过，整本圣经有一个中心思想，那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上帝来救赎他所被罪所破坏的这个世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这是整本圣经的这个中心思想。那圣经里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事件，都跟整个中心思想都有关联的。那我们刚才读的大卫跟哥利亚这个战争呢，也不例外。那到底上帝要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来学什么？也许有的人认为上帝要我们学的是效法哥利亚，效法大卫，面对我们侍奉里面、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这个哥利亚。那到底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们要学的呢？这是不是上帝要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所理解的呢？来杀掉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巨人。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在往一个以马忤斯的这个村上对着这个门徒有这样子的教导。耶稣说我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摩西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耶稣在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宣称。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关于我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为什么耶稣用这样的词条来讲这个来说呢？那我们需要知道，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个是指整本旧约圣经，但是犹太人来形容旧约圣经的这个方法，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三个最主要的这个部分。那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说整本旧约圣经是关乎于我，关乎于我的预言，然后他们都必须要应验。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是关乎于耶稣基督，关乎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他所百姓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那这个虽然这个事件记录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是大卫跟哥利亚的这个征战，可是这个征战本身是预表耶稣基督怎么样来为他的百姓来征战。那首先我们先要理解一下当时神的百姓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神的百姓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他们安定下来。那可是他们常常面对这个他们邻国的这个骚扰啊。其中有一种人是腓力斯人，有一个民族是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呢，他们常常来欺压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收割的时候、季节的时候来抢夺他们的粮食等等。那我们读到腓力斯人又来开始来骚扰神的这个百姓。那扫罗，也就是那时候以色列的王，他们聚集了这个以色列人出去来征战，要迎战是腓力斯人。那这个征战里面，双方的军队各自占领了一个小山，然后中间有一个山谷。那这时候呢，这个腓力斯人这个是第三节说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三节说，腓力斯人站在这一边的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中间有山谷分隔。然后呢，有一个挑战的人从腓力斯人的军营中出来，名叫哥利亚，身高3公尺。新译本翻译说这个哥利亚是个挑战之人英文的 ESV 圣经翻译是 champion。那我们很多时候读到英文这个字 champion， 我们想的是什么？冠军 ，OK， 比赛中得胜的等等。其实 champion 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代表的意思啊。这个字应该，这个词我们应该很熟悉的。经过这两天 ，champion 的字就是个代表。现在，腓力斯人派了哥利亚出来，代表哥利亚的人代表这个腓力斯人来征战。那这个人是一个巨人，你看看他的这个武器，他的铠甲。 第五节说他头戴头盔，身穿铠甲，铠甲的铜重57公斤，两肩之间背着一根铜枪，另外他手上拿的矛头的铁重7公斤。那他来到神的百姓的面前挑战神的百姓，要神的百姓派一个人代表出去跟他来征战。那这个两个人的征战的这个结果呢，就决定这个战役的这个胜负，其他的人的话就不用再打了。第八节我们就读到，哥利亚站着向以色列人的军队喊叫，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出来这个摆列阵战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你们自己挑选一个人叫他下到我这里来吧，如果他能够与我决斗击杀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仆，但是如果我能够胜过他击杀了他，你们就做我们的奴仆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今天我是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派一个人出来我们可以决斗。在古时代，当双方在摆阵啊，准备来打仗的时候啊，如果出来一个挑战的人，那谁应该出去应战呢？谁应该出去应战？他们的王，那以色列人的王呢？是谁？扫罗。扫罗，这是扫罗的责任，出去来面对这个对方挑战的这个人。那这个扫罗的特色是什么？圣经里面记载关于扫罗的时候，扫罗的特色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上第9章里面，有两个地方提到扫罗是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在希伯来文的叙事性的文学题材里面，形容这个一个事件的时候，很少对这个人的这个外表的特征体征有描述。可是圣经有两次出现告诉我们说扫罗是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所以当众人看到上帝拣选扫罗来做他们的君王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将来扫罗代表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他们是个占很大的便宜，因为扫罗比别人高一个头。那我们看扫罗这时候遇见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是什么？第11节，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都听见了那非利士人所说的话，都就惊惶非常害怕。扫罗跟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看到非利士人这样子的这种嚣张，这种挑战，都非常的惊惶，非常的害怕。没有人敢出去应战。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就跑来在这边挑战有多久呢？16节，那非利士人每天早晚都进前来站着骂阵，一连有40天之久。而以色列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应战，包括他们的君王扫罗在里面。我想以色列人这时候一定是非常的 depressed， 非常的沮丧。那这个事情呢，这种现象不只是单单的征战而已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当时的人都相信两方的征战的胜负是在乎于他们的神，所以如果一方打败了另外那一方，就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比你的神厉害，他祝福我们不给力，那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你给打败。当以色列人没有人出去应战这个挑战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就是非利士人的这个偶像是比耶和华更大更有能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耶和华的名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被羞辱，那神的百姓也在那里被敌人来羞辱。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你才知道大卫他出去征战有多么的这个重要。那现在神的百姓面临这种失败，这种挫折，这一种耻辱，那上帝怎么样来拯救他的百姓？是不是兴起一个比哥利亚更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巨人出去来迎战呢？不是也许你跟我去挑一个人出去应战的话，可能会挑一个非常会打仗的这样子的这个战士出去来应战。那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子做，上帝选的是什么？上帝选的是一个小的牧童， 啊，一个还在 youth group 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青少年出去来应战啊。那这个青少年叫什么呢？叫大卫。大卫是八个儿子当中的这个老幺，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已经有三个哥哥，他们已经在前线啊，在扫罗的这个军队里面。那大卫被他父亲差遣到前线去，带了一些家里的这个做的这个食物呢，去看望他的这个哥哥，问他们的安。当他到了前线的时候，他就看到哥利亚在那里骂阵，那结果看到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出去愿意来应战这个巨人。那24节，他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一看见那个人，就从他面前逃跑，非常害怕。那大卫看到这个现象，他非常的愤怒。26节，大卫站在他们的旁边，他被问站在他旁边的人说，如果有人击杀这个非利士人，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那个人会得到怎么样的对待呢？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活的神军队骂阵。大卫想立刻出去把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的头给砍下来，杀了他，除去了神百姓的耻辱，除去了这个上帝的名被羞辱这件事情。那可是当大卫还没有出去来迎战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呢，他先要面对好几个试炼啊。这些试炼来自于谁？这些试炼不是来自于非利士人，不是来自于敌人，这个试炼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同胞啊。第一个试炼是什么？第一个试炼我们看到大卫遇见的是他的哥哥对他的毁谤，跟他的对他的误解，对他的这个毁谤啊。大卫要胜过他的哥哥们对他的误解跟毁谤。当大卫这个大哥听到了这个大卫问的这个问题，关于哥利亚啊这个问题，那他大哥听得非常的愤怒，他就怀疑说大卫的动机，你来到前线的动机是什么呢？二十八节，大卫与那些人说话的时候，他的大哥以利亚听见了，就向大卫发怒，说你凭什么下到这里来的？你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是来看打仗啊。所以他哥哥啊，不是来鼓励他出去把那个哥利亚的头给砍了，杀死他，而是什么？而是你大卫，你过来就是好奇，想来看打仗。他哥哥控制他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在家里面的该负的责任，他现在在代工，他没有在做。家里面的那几只羊在哪里？你交托给谁了？为什么他哥哥会关心这几只羊？为什么？这是他们将来这些兄弟要承受的产业 ，OK？ 所以今天的话来讲的话，那几只羊就等于哪一些股票啊，或者是债券啊，或者是不动产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大卫的哥哥关心的是什么？他哥哥关心不是上帝的名，不是耶和华的荣耀，不是以色列百姓的耻辱，他关心的是什么？家里那几只羊，我们将来几个兄弟要承受的这个产业。那第二个，他控告大卫是什么？说你下来是来看打仗，你下来是看打仗，你是好奇，你是家里面待得太无聊，所以你现在要来前线来看看打仗，看看这个热闹，所以这个对大卫来讲，这个不是个鼓励啊，是这个是给他泼冷水，基本上是这样的。好，大卫需要胜过这个。大卫胜过这个，那不但如此呢，他不但要胜过他哥哥对他的误解跟诽谤呢，那大卫要面临功利主义的试探。功利主义的试探什么意思啊？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 OK， what do I get out of it？ 这个事情对我什么好处？那你看，如果你觉得大卫的哥哥啊有一点麻木啊，那你看看其他的百姓怎么样。看看其他的百姓怎么样回答大卫问的这个问题。二十五节，如果有人能够击杀他，王必赏赐他大财富，把自己的女儿给他做妻子，并且使他的父家在以色列家中免纳税免服役。所以这是其他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的这个思想。 他们思想满是功利主义，他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征战。所以功利主义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功利主义在当时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军人，他们关心的不是耶和华神指明的这个耻辱，他们不是关心耶和华的名被羞辱，他们不是要怎么样除掉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耻辱，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杀了这个哥利亚的话，对我家里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好处？哦，王可以赏赐他大财富，把自己的女儿给他做妻子，然后就免了他附加的这个纳税，免服役等等，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他百姓其他的军人啊，对大卫的给大卫的这种试探，功利主义的试探。那你认为如果这个是觉得很不给力的话，那大卫还面临更大的也是第三个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这个试探是来自于他领导给他的挫折感。大卫要胜过他的领导给他的挫折感。那大卫要出去面对哥利亚，回应哥利亚的这个挑战。话传到扫罗王的耳朵里面去。大卫这次去是代替扫罗出去迎战这样子的这个巨人。那大家都知道，出去迎战这个巨人是扫罗的这个责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扫罗应该好好的鼓励鼓励大卫，应该是这样子。OK， 你自己在那边做缩头乌龟是你的工作，出去来面对这个巨人，现在大卫要出去。OK， 而且是青少年，乳臭未干的这个青少年 ，Youth Group 里面的青少年，现在要出去迎战，那你应该好好的给他打气啊，鼓励他，战争的失败、胜败是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于我们自己。那这个31节，我们看看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这些话，就告诉扫罗，扫罗就派人去把大卫接过来。大卫对扫罗说，大家都不要因为这个非利士人的上胆，你的仆人要去与这些非利士人决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与这个非利士人决斗，因为你年纪还轻，那个人从小就做战士。扫罗指出来，这个人非利士人从小做的战士，侍奉经验非常丰富，你根本就没有侍奉经验，你这个年纪轻轻的这个娃儿，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应战他。 OK， 那扫罗没有跟他说战争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扫罗没有跟他说今天耶和华去啊，耶和华会把他交在你的手里，都没有。扫罗说你不能去，你没有经验，你太年轻。 OK， 那然后扫罗指出来，大卫你没有兵器啊，你没有装备。第38节，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卫穿上，把铜盔戴在他的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配在这个战袍上，因为他以前没有穿过，现在试着走一下。大卫对扫罗说，穿戴这些东西我不能走动，因为我从前没有穿过。大卫就把这些装备从身上脱下来。这个让我们看到大卫其实装备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我再试着去想象一下，大卫穿着扫罗的军装会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你知道扫罗比别人高一个头，扫罗的 size 是 extra extra large XXL， 大卫呢，大卫可能是 medium size， 青少年嘛 medium size。 所以大卫穿着扫罗的军装看起来会像什么样呢？会像马戏班里面那个小丑，那个 clown。 OK， 因为小丑出来的时候穿那个鞋子都超大的，然后衣服也超宽的，是这样的。 OK， 所以大卫穿了以后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来穿这些军装出去给他打倒脱下来。那大卫没有这样子的装备，那他怎么办呢？他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装备，怎么办？40节，他手中拿了这自己的杖，又从溪里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口袋里，就是牧羊人用的那一种袋子，手里拿着甩石的七旋， 就像那非利士人走过去，甩石的吸血，这个是什么？黑科技，那 high tech 是不是啊？哦，不是的，甩石的吸血其实很简单的一块东西，就是一块布，中间呢有一个地方比较宽，可能绑了一个皮在那个地方，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个石子。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注意中东的一些新闻报道的话，这个巴勒斯坦的 Palestinian 他们跟以色列的军队在对峙的时候，那个青少年他们在 Intifada 的时候会在地上捡了石子，因为今天还是用同样的东西甩石的这个布啊，去把那个石头甩出去来打以色列的这个士兵。所以这个甩石的机旋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兵器，牧羊人用来干什么？击打动物的，这是他野兽的侵袭来抢他们养的这些野兽的。所以大卫带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大卫出去迎战哥利亚，怎么迎战法呢？41节，那非利士人也向着大卫慢慢的走过来，拿着大卫的盾牌，拿大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那非利士人观看，看见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纪还轻，面色红润，外貌英俊。那非利士人对大卫说：难道我是一条狗吗？你竟然拿杖来攻击我。于是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那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到我这里来吧，我要把你的肉分给给空中的鸟飞鸟和野地里的走兽吃。所以你看到了没有，非利士人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所以如果非利士人胜过大卫，就表示说非利士人他们的神去胜过耶和华的意思。那现在看到哥利亚看到以色列居然派了一个青少年来挑战他，回应他的这个挑战，那藐视，而且这个青少年手里拿的是一个甩石的这个机旋，就是一块布而已，他完全看不起大卫。那45节，大卫回答那个非利士人：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靠着矛，靠着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以色列的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击杀你，砍下你的头。今天我还要把非利士人军队中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这样子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大卫的焦点，耶和华决定这个战争的这个胜败。那结果是什么？48节，那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慢慢的走过来，大卫也赶快往镇上跑去迎战那个非利士人。大卫伸手入口袋里，从里面掏出一块石头来，又击旋甩出去，击中了那个非利士人的前额，石子穿入前额里面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子大卫用击旋和一块石子胜过了那个非利士人，大卫击杀了那个非利士人，但他手中没有刀。大卫跑过去站在非利士人的身边，拿起他的刀来，把刀从鞘拔出来，杀了死的他，又用刀砍下他的头。大卫用一块石子击中了非利士人的这个额头。那现在杀了他击中了他的头，可是有一个问题，大卫没有刀。大卫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今天要把你的头给砍下来。那结果怎么样？他跑过去用非利士人的这个刀，用哥利亚的刀把他的头给砍下来。然后这就是大卫怎么样来胜过这个哥利亚，除去了神子民的耻辱。那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什么关系？这段圣经非常重要，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段圣经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救恩。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熟悉福音书的话，我们知道耶稣被称为大卫的这个儿子，这就是大卫的后裔。OK， 那在旧约里面，上帝就应许有一天这个神要差遣这个大卫的子孙里面一位来。那他就是弥赛亚，他会像大卫王这样子来拯救神的这个百姓，把神的百姓从他们的敌人手中给拯救出来。那所以这个大卫击败哥利亚这个事情，不只是单单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可是不是单单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是这个征战是预表耶稣基督成全的这个救恩。 这预表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个救恩。那什么是预表？曾经有福音朋友问我什么是预表，我想了老半天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预表是释经学里面的会讲的一个题目，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就想预表是什么呢？我这样子比喻好了，预表就是你放看电影的时候看的预告片，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你匆匆忙忙的赶到电影院去啊，好不容易在看上映的时间前五分钟赶到了，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正片就开始播了吗？是不是？不是，时间到点了哦，然后你看了二十分钟各种不同的预告片，预告片告诉你什么？不久以后，再过几个月，甚至明年，这个片子会上演，非常好看，给你看了几秒钟啊，然后你到时候来记得日期，以后要来看这个电影。所以这个旧约里面，旧约里面，上帝已经透过不同的事件来告诉我们，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就像一个预告片这样的 ，OK。告诉有一天弥赛亚来，然后弥赛亚来了以后，这个救主来要做的这个工作，那哥利亚，那我在这个大卫胜过哥利亚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哥利亚要以色列人派个代表出来跟他来征战，征战的这个结果，这两个代表征战的结果决定这两个军队胜败。那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人类的代表是谁？亚当。亚当的结果是什么？面对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那结果他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是什么？失败的结果是神的百姓落在敌人的压迫之下，是神的百姓面临着这个魔鬼的欺压，是神的百姓被魔鬼来羞辱，所以我们神的百姓堕落了以后，当亚当夏娃亚当堕落了以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敌人，这三个敌人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胜过的。第一个敌人是什么？来自世界的诱惑。第二个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血气。那第三个敌人是魔鬼。面对这三个敌人，这三个巨人，我们是毫无能力的。因为亚当我们的代表失败了，在伊甸园里面失败了，那以至于神的百姓就面临着这个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没有还手的这个能力。哥利亚在以色列的阵前叫骂骂阵叫阵多久？四十天。那我们的敌人在阵前跟神的百姓骂阵骂了多久？从亚当夏娃吃果子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为止，这么长一段时间，远远超过四十天，哥利亚在以色列面前这样子的矫正，那我们的代表亚当失败了，他的失败影响到所有神的这个百姓。那可是亚当犯罪以后，上帝应许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要粉碎魔鬼的头，女人的后裔要粉碎魔鬼的头。那女人的后裔是谁？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是童女所生。这个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神之百姓的这个代表，代表我们来征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王出去来击败了我们神的百姓的这个敌人，在哪里？在科科他上面，在科科他上面，魔鬼撒旦，约翰福音16:11说，魔鬼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这个审判。启示录20告诉我们，有一天魔鬼啊跟他的这个使者啊，20说。那迷惑我们的魔鬼最终会被抛弃在硫磺的火湖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的百姓被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敌人面前给拯救出来，神的百姓获得了彻底性的胜利。为什么？因为魔鬼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魔鬼跟他的这个使者，所以耶稣基督去钉十字架来取得这个决定性的这个胜利之前呢，耶稣要面临各种不同的这个试探。耶稣面临各种不同的试探，那 就像大卫先要面临各种不同的试炼一样，他才能够去迎战哥利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同样面临各种不同的试炼。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家人对他的误解，他自己的邻居，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家人对他的这个误解，啊，这个不是不太难理解的。在马太福音13:55，我们看到耶稣的弟弟雅各，弟弟有雅各，有约瑟，有西门，有犹大，啊，这是马太福音那么，要交代我们耶稣的这个弟弟，这些人跟耶稣一起长大。结果这个弟弟有一天看到，哥哥被呼召传道了，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呼召不同的人做先知，耶稣他们的哥哥现在被呼召传道了，然后耶稣再下去又说他是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那一位。我不知道他的弟弟心里面会想什么，也许是哥哥的想象力有一点丰富，所以他的家人对他误解，他的邻居对他误解，那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吧，那个木匠的儿子，妈，他是弥赛亚啊，他的以色列百姓，耶稣的同胞没有办法来理解。那如果这些同胞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起码他的门徒应该理解吧。门徒跟他在一起啊 ，OK， 一起在一个活动的神学院里面跟他去学传道，一起来学圣经等等，是这样。那学的快要毕业之前呢，耶稣快要去钉十字架，耶稣跟这个门徒讲 ，OK， 他说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对你跟我来讲是很熟悉的 ，OK， 是弥赛亚的工作。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责怪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子，这件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新译本翻译说，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责怪他。英文圣经这个“责怪”这个字是什么？rebuke， 所以你看，耶稣的 OK， 这个耶稣的这个弟子里面啊，大弟子彼得 rebuke 责怪斥责耶稣，跟他说：“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子，这个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自己的门徒，门徒里面的领头羊彼得，跟耶稣说：“千万不能去钉十字架。”我不知道耶稣上救恩论的课的时候，彼得是不是打盹了？怎么在救恩论里面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都搞不清楚，劝耶稣千万不可以去上十字架，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那耶稣要准备去进耶路撒冷呢，然后面对十字架，面对神百姓的决定性的这个战役，那个时候门徒之间出了矛盾。什么矛盾？他们在那边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啊？这个雅各、约翰妈妈就求告耶稣，请你使我这两个儿子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啊。这个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啊，这两个肥缺能不能留给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啊？我不知道耶稣那时候心里的反应是什么。他要去上十字架，他要面对考验，面对科西马园里面的这种挣扎。现在门徒在那边讨论谁是最大的，你登基以后这两个肥缺，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两个到底是分到谁家里面去。耶稣面临着他的同工的误解，耶稣面临门徒的误解，耶稣面临他自己从小长大的这些邻居、这些同胞的这个误解。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耶稣要面临功利主义的试探。我们看到大卫面临着功利主义的试探，现在耶稣也面临功利主义的试探。 一开始耶稣出来传道，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魔鬼带耶稣，魔鬼带着耶稣上一座极高的山，把这个世界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对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为什么魔鬼用这种方法来试探耶稣？为什么？因为整个受造界的管理权本来是在人手中，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那上帝要人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权利，整个受造界交给人去管理。那自从人堕落了以后，这个管理权就失去了，所以我们人是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面。本来人是代表上帝来管理受造界的，现在人失控。那这个管理权落到谁的手里面去了？撒旦啊，约翰福音称撒旦是什么？世界的王， Prince of this world， 世界的王。那为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撒旦会 offer 给耶稣 ？OK， 只要你拜我一下，只要你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没有挑战他的这个宣称，说你没有权利把这一切给我。啊，耶稣胜过了这种功利主义的这个试探。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约翰这样子讲，神的儿子显现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耶稣来要把这个管理权给夺回来。那现在魔鬼试探他说，你不用那么辛苦上十字架，你拜我一下，我就把你来到世上的目的，来把这个管理权，受造界的管理权，我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你。耶稣要胜过这个试探，功利主义的这个试探。耶稣没有走捷径，耶稣如果走捷径的话，他就犯罪了，对，那这个救赎计划就没有了。那耶稣定睛仰望天父派他来是地上的这个使命，要去钉十字架。那第三方面，耶稣要克服的是什么？耶稣要克服来自于以色列百姓的各种不同的挫折感。你像弥赛亚来了，那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领袖，他们宗教领袖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我说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大祭司啊，这个啊希律党的这些人，以色列的长老，在公会里面这些长老啊，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集体反对耶稣，这是当时所有的宗教领袖到前面集体反对耶稣，要把耶稣钉死、致死，因为说他们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自称为神。那最后耶稣要成就他的这个胜利了，耶稣他要用魔鬼撒旦的兵器来砍掉撒旦的头，胜过这个撒旦。 OK， 我们看到大卫胜过这个哥利亚以后，大卫没有刀，那他又夸了口，要把那个哥利亚的头给砍下来，那结果是怎么样？大卫用哥利亚的刀把哥利亚的头给砍下来。那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呢？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读到，他照着神的定旨和谕旨被交出去，你们就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给钉死了。大卫来到耶稣来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那魔鬼要来阻止这个事情，阻止的方法是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一个死的人没有办法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来治理这个国。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上帝把他耶稣从死里复活。死亡是魔鬼来攻击耶稣的这个武器，耶稣用这个死亡本身，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件事情本身来成就救赎的这个工作。所以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我们的代表，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 结果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被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我们的敌人来中间面前给拯救出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用敌人对付他的武器十字架的死来成就了这个救恩。结果是什么？这样子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神的子民失败了，可是上帝没有失败，上帝派了我们代表耶稣基督来，他得胜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得胜的结果是神的子民得胜。所以你看到大卫跟歌利亚之间的这个征战，是关乎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那你跟我呢？当你读到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你跟我在哪里？啊，你跟我也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跟我没有被 left out， 你跟我在这个故事里面。那在哪里？在哪里？52节，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起来高声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萨的入口和以格伦的城门，被刺死的非利士人都到撒拉因的都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穷追非利士人，回来以后就抢掠他们的营房。今天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不是去迎战歌利亚，我们不是另外一个大卫，我们是这些以色列人，穷追非利士人，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是打扫这个战场的这一些非利士人。这个决定性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什么时候？等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决定性的战役已经结束了，撒旦已经被击败了，这个世界的王已经被审判了，现在只是缓刑而已。那你跟我在干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教会里面侍奉神，我们曾在这里设立教会，曾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设立教会，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追赶这些被打败的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的这个财产。我们在这里是来完成耶稣基督开始的这个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这个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以后，基本上当盟军在诺曼底在那边登陆以后，稳住这个阵脚，基本上这个战事结果已经是知道了，只是时候什么时候战事结束。那最后这个欧洲被解放，那最后再下去日本投降，然后这个战争就结束了。那今天你跟我在这里，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服侍神，我们一起来跟随我们的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那上帝应许大卫，在撒母耳记下7章里面应许他，有一天他的后裔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大卫的后裔里面要为这个神来建造一座殿宇。那这个殿宇不是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是个预表。真正的殿宇是什么？这个真正的殿宇是教会。真正的建造这个上帝要的这个殿宇，不是所罗门建的那个建筑，真正的殿宇是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耶稣来到世上来救赎，来买赎他的教会。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他的教会征战，要接耶稣的得胜归给他自己的身体，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宣告，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不是你跟我在这里建立耶稣的教会，耶稣使用我们，可是耶稣的应许是他要建立这个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他的教会，我们被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进入他的羊圈里面。 上帝有效的呼召我们，让我们听了福音，明白这个福音，接受这个福音，我们得到耶稣的拯救，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在这边神设立这个教会，我们得到装备，我们听了福音，我们得到耶稣的拯救，我们继续在教会里面接受不同的这个装备，我们在这里为耶稣基督来打美好的这个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在这边做饭做菜，邀请福音朋友开慕道班，跟他们讲福音，有系统的讲解福音，我们在这边学习神学，上神学的课程等等，在真理上得到装备。那其实背后真正的是我们在跟随一个得胜的君王，我们在被耶稣基督使用，在这边跟他被他使用，一起来同工，然后被一起来建造，我们自己被建造，我们也被耶稣基督来使用，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这个是你跟我在这里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我们所干的这个事情，也是普天下不同的教会每个礼拜在做的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被上帝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呼召出来跟随一个得胜的君王，这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这里设立你的教会，让在这个教会，在你的教会成为你福音的出口，在这边宣扬你的福音。也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有不同的人被你自己来呼召，你是这子民被你从这个世界里面给呼召出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听到福音，得到拯救，受洗归入你的名下，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来得到装备。也感谢主，你差派不同的牧者在不同的阶段在这个教会里面在牧养群羊，也为了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来不同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摆上的这个侍奉，愿主你自己来纪念，也让我们在侍奉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定睛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真正侍奉的对象，也因为你的得胜，今天我们能够来面对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知道他已经被审判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